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5月10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已有你嘅李尚福、魏凤和判死刑，丧钟为谁而敲？
大家好，呢个粤港已有你，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好。
你好，大家好。
系咁啊，我哋今日讲两个话题吓，一个就系呢、这个。習近平重判了前兩任的國防部長李尚福和魏鳳和，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那他的目的是什麼呢？現在有這麼敏感的時期，那宣判的話呢又有什麼目的呢？另外一個也看到了金仔了，沒有看到他肥子大隻都幾醒目的，那就看到了呢、這個重新定立這個憲法或者加入內容，就放棄了祖國統一，還要劃了邊界。咁啊，點解會有咁樣咧？係咪想同阿 Trump 和談咧？咁一陣都要請阿陸橋同我哋傾傾嘅。咁我哋先從呢個習近平重判呢個魏鳳和同李尚福開始講先。咁啊，攞佢哋兩個開刀，咁亦都重判咗。陸橋你點睇啊？
係啊，真係好重判嘅。咁今次咧就係、是、兩個都係判處死刑，不過咧就緩期兩年，佢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所有嘅個人財產全部沒收。咁咧兩年死緩期滿之後咧，就降為無期徒刑，唔得減刑，唔得假釋，真係好重。咁啊，即係從中國共產黨嘅角度嚟講咧，佢哋不嬲咧，即係都係唔會對自己人真係去行刑嘅。咁就即係如果以佢即係計起嚟啦嚇，佢爭我哋都講下有啲咩人係好重要，都係判曬。判曬之中就以魏鳳和同李尚福咧就係最嚴重噶啦，咁可能就係裏邊有好多嘅原因啦，你死我活啊，即係今次判咗你兩個咧，等你哋永世不得翻身，唔得減刑，唔得假釋，就咁樣。咁當然好多人就話咁搞法咧，阿張又俠咧就凍過水噶啦，苗華咧都係凍過水噶啦，咁就我哋睇睇啦，佢哋。即係我哋都會分析一下點解呢個時候習近平要落呢個重手嚇。咁就用一樣嘢就即係比較特別嘅，就係李尚福咧就係仲多咗個行賄罪，魏鳳和咧只係受賄，而李尚福有行賄。咁佢行賄邊個咧？佢級別咁高啦，係嘛？咁行賄嗰個梗係你張又俠啦，係咪？佢上面嗰個就張又俠噶啦。咁可能管人事。事務的描畫都可能有份的，所以即係呢度亦都有少少嘅一啲嘅大家要注意嘅。咁即係表示咁樣判啊李尚福咧，即係話喺呢個中共嘅軍隊裏邊咧，就係有一條咁樣嘅行賄嘅鏈嚇，一條鏈嚇，即係向上打點，向下收買，然後建立自己嘅人物啊，有咁樣嘅意思裏邊嘅。咁所以我哋就睇睇啦，即係呢件事其實都係好大件事，因為兩個前國防部長呢、這個喺世界上我都覺得係從來未見過嘅，十分罕有，而且係判到咁重添。
嗯，咁啊判到咁重啦，咁因為之前嘅講緊嘅，譬如江澤民時期嘅呢啲國防部長咧，都係被判咗，但係似乎冇咁重嚇。咁啊呢種咁嘅判法的話咧，亦都被認為咗好奇怪嘅一件事。咁而家咧，亦都有人講緊話同張又俠有關。啱先你講緊定呢個張又俠啦。咁你認為而家習近平喺軍隊入邊咧，或者係佢自己掌控入邊咧，掌控到局面，或者係掌控到呢個軍隊咧？
即係而家佢係阿川普去之前，佢做呢件事，其實佢要向裏邊同埋特別向川普表示嘅就係話。我可以掌控得到，我而家就可以判呢兩個前國防部長，而且都係我個人添，我可以做到嚇。即係我諗你頭先講嗰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就係嗰個症結啦。佢要俾全世界知道佢而家係可以掌握權力嘅。 不過當然個代價都係好要付好重嘅代價。而家可以話習近平係得罪晒所有嘅人。咁啊，點解咁講咧嚇？咁即係喺即係你頭先講啊，江澤民時期嘅時候嚇，咁佢哋譬如有郭伯雄啦嚇，喺2016年就被判處無期徒刑，當時佢係中央軍委副主席。阿馮峰輝咧，就係都係2019年被控係受賄行賄嘅，咁佢亦都被判無期徒刑。咁呢啲人咧，你都可以話佢係前朝嘅人嚟噶啦，啊，即係唔係我噶啦，佢一直係以前到而家噶啦。咁我係咁樣判佢，我係整頓前朝係嘛？但係之後佢就唔係咯。之後嘅譬如話最先落馬嘅就係魏鳳和同阿李尚福啦。跟住落嚟嘅咧，就係中央軍委主管人事嘅苗華啦，軍委委員苗華啦，跟住咧就係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呢啲全部係軍委副主席嚟嘅，高到咁樣嘅。咁啊，仲震驚嘅就係今年嘅1月底，呢、這個軍委副主席係最高級嘅軍委副主席，亦都係阿習近平嘅同年好友張又俠。係嘛？仲拉埋個另外一個軍委委員劉振林，你睇下佢，即係前前後後第一期嘅就係清理前朝嘅所謂嘅餘毒啦，跟住就清理自己嘅人啦，啊咁樣，所以即係佢呢種咁樣嘅清理方法喺全世界嘅歷史，冇話而家冇啦嚇，就係全球嘅歷史，有人類歷史以嚟都係即係非常之稀有噶啦。咁樣即係我就呢度嚟講，佢哋真係一都係話係受賄啊、行賄啊咁樣。咁當然我哋即係以前嘅亦都有好多嘅分析，咁啊同佢哋泄密都可能有關係嘅，因為今次所有呢啲人咧都係屬於火箭軍啊，係嘛？即係佢哋係呢個裝備發展部啊、軍工採購系統啊咁樣。咁呢堆人當然有即係好多軍工採購系統，肯定就好多錢攞到啦。裝備發展部都攞到錢啦，但係火箭軍，我哋都講過，美國係應該2022年、2023年啊，我都唔係好記得啦，就出過一個情報講俾中共聽，我哋美國攞到晒你所有嘅火箭軍嘅最細最細嘅 details，所有嘅細節，連你哋嘅煮飯嗰個人企喺邊度，喺邊度煮飯，我哋攞到埋咁樣，所以今次即係判佢哋咁重，可能都有泄密嘅情況啦嚇。
诶，咁啱先讲紧嘅，因为之前咧就话前朝嘅人啦，咁啊而家咧整紧而家呢个朝代嘅人啦，咁传闻中亦都讲紧魏凤和同李尚福咧又被整咧，可能同呢个定性中嘅合有关啦。咁但系其实亦都有人讲紧话，其实魏凤和啊、李尚福啊都系习近平提上去嘅，咁系唔系亦都系习近平嘅人啊？
即係佢本來係習近平嘅人，係佢提拔係習家軍嚟嘅。但係我諗就係、之前我哋都聽過，仲有一個原因就係張又俠係非常反對習近平去打台灣嘅。咁呢個就對習近平嚟講就係一個忠誠問題啦。即係呢個就佢唔叫忠誠問題嘅，佢叫做政治腐敗。咁佢講過政治腐敗係最大嘅腐敗，必須消除黨內政治隱患。堅決防止黨內形成利益集團之類啦嚇，咁所以亦都可能係因為你張友俠係好多嘅問題上同啊習近平咧係意見不一致，咁佢亦都可能影響咗啊魏鳳和同埋啊李尚福啊甚至阿苗華佢哋咁樣，咁所以即係對習近平嚟講係不可饒恕嘅，你同佢意見唔啱，你又有咁大權力，你真係握有軍權對。習近平嚟講就不可饒恕嘅，呢個係一個忠誠問題。所以綜合嚟講，可能真係好水，好似佢所講啦，即係啲軍中好多游水啦，呢班人係真係即係都係即係攞到好多錢啦。不過喺中國大陸邊個部門唔攞錢啊？即係呢個亦都係我都覺得係呢、這個理由係好蒼白嘅。第二個可能係因為習近平懷疑佢哋泄密，懷疑咋嚇，唔係話佢真係泄密，係懷疑佢哋泄密。第三個咧就係、對習近平唔忠誠喺台灣問題方面。唔肯打，唔想打，要同佢讲唱反调，所以呢啲都系原因咯。我觉得系佢自己人，佢都要落重手啦，就系、是、咁。
你啱先讲紧嘅话又游水吓，咁啊近期咧，其实咧就睇到咗恒大就正式话破产，咁你许家印咧正式被话拉啦，虽然系拉咗好耐，都话叫正式拉啦吓。咁啊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因为李家印嘅呢、這个恒大集团咧，就背后就一直都认为系。 佢只係前面嘅呢個白手套嘅，後尾都係同呢個無論軍方又好，或者係呢啲太子黨又好，或者係利益集團又好，都有關嘅。你點睇？有冇同呢啲軍方有關？
呢、這個我肯定都係，即、就、係、是、我諗只要直接有關，我就可能未必一定有足夠嘅證據。但係其實就係譬如從許家印嘅認罪，你睇得到成個中共個呢個制度裏面咧。嗰、那個所有嘅人嘅呢、這個官商勾結嚇、啊，即係權力方面就係利用即係自己嘅錢權息或者係權錢交易，呢、這、一個就係喺許家印認罪呢件事裏邊真係就表露無遺。阿許家印今次係喺深圳中級法院一審開庭，全部認，佢全部認曬，仲話悔過添。咁啊，大家睇許家印就以為佢正係恒大啦嚇，帝國嘅終結啦嚇，爭咗成二萬億嘅債啊，有成二萬億嘅債咁多啦，係嘛？但係其實喺許家印身上就睇得出佢成個官商勾結喺中共，佢越高層越腐敗嗰個咁樣嘅結構嘅。咁就你而家許家印點解會擴張得咁犀利嚇？你睇睇佢，主要就係因為中共權力包庇佢咯。咁啊，佢係即係攞到咁多土地，點解啊？中國共產黨俾佢咯，咁就點解會俾佢啊？大家有錢分咯，賺到錢有錢分咯。咁你直情佢賺到有錢分，係差唔多成個制度問題噶啦嚇。咁、啊、就即係佢哋之間搞過一套嚇、啊，你俾錢我，我俾地你，你賺咗錢之後，你又再俾翻我，然後點樣呃銀行，點樣同銀行打同通，咁所以就係一個。官商勾結點樣政治呢個官員同埋呢啲商人就係深度咁樣去捆綁啊！你嘅利益等於我利益，我利益等於你嘅利益，就係咁樣。咁所以就從今次啊許家印嘅認罪，你睇得到係喺中國大陸，你即係喺佢就講佢就一流嚇，講好多嘢，但係其實整個嘅官僚制度已經腐敗不堪到。即係好厲害嘅，即係已經腐敗不堪，而且咧越高層咧就因為佢權力大啊嘛，就越腐敗，佢哋咧做嘅嘢越壞，佢哋點樣去呃人民呃即係佢哋自己嘅政府，不過佢哋自己政府都係腐敗嘅，即係佢哋就係一堆咁樣嘅極度越高層越腐敗越邪惡嘅人，咁啊許家印呢啲。作為商人，佢就全部去配合，亦都係講得出呢班咁嘅商人，亦都係腐敗到不得了嘅，所以至會係恒大會係從一個本來你一個即係大家全世界都矚目咧，因為佢哋起啲屋真係冇全世界冇人好似起咁多屋，去到所有嘅好多亞洲嘅地區，去馬來西亞周圍啊去建嘅，但係一崩塌，整個大廈一崩塌，原來就係乜嘢都唔係。全部里面全部都是方言，全部都是暴力，全部都是互相的勾结，就是这样。
我们看到了其实呢习总上台之后呢，他其实将整个这个军队基本高层翻了一篇。那现在按照这样又在这么敏感的时期， Trump 来之前呢又判了这两个军头的这个死缓这种这样的做法的话，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不是也看到了现在中共在习总之下是不是也亂了一團？
他關心的就是要他是很怎麼說很 obsessed 的，就是簡直他最注重的就是他是不是完全仲掌握權力，至於個國家怎麼亂，經濟怎麼壞，那個軍中給人的什麼感覺是怎樣，他沒有那麼在乎，他最在乎就是很亂的一盤棋裡面他都要證明是不是真的他掌控就不知道了，但他證明他是掌控的，所以我想這個心理上的東西大家我想可能都要清楚一點。不如再對台灣來說，當然現在他知道2027去攻打台灣沒什麼可能，是吧？在軍事上，所以他就是用國民黨去用軍購啊這樣那樣這樣去用一些的另類的統戰的方法 去掌控台灣。咁啊，但係我諗從川普嘅角度就睇得好清楚，川普冇嘢佢可以遺留嘅，佢真係睇得到兩任國防部長，你都可以咁樣判佢。前面一大堆人，後面一大堆人，即係呢個仲呢、這個國家仲嘅軍隊仲係咪成為一個軍隊咧？你上面嘅阿頭，你而家有冇可能諗到阿婆啊呢、這個啊 Marco Rubio 呢、這個盧比奧或者係阿 Hesef 嗰個戰爭部長係嘛？啊，或者係范斯啊，佢哋兩個判軍緩，死緩，一個判無期徒刑。你有冇諗過係即係係會有呢啲事情發生？呢個係絕對絕對唔可能發生，但係喺中國咁荒謬嘅一個政治環境裏邊就發生咗。
嗯，咁我哋到時再睇睇啦嚇，呢個中國大陸嘅情況咁啊，習總要同阿川普見面，咁而家其實咧啱啱好喺度宣傳緊呢個美中之間嘅呢一個叫做回暖啦嚇，咁呢種咁嘅狀態，咁突然之間就出咗呢個判決，咁我哋都要睇下究竟具體要去到咩狀態或者去到咩程度先，咁呢個都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情況嚟嘅。但係咧，你啱先講緊嘅喺呢啲咁嘅咁封閉嘅呢個咁嘅國家或者係咁獨裁國家入邊咧，做出呢啲都係匪人所思，可以咁講。但係而家睇到咗中國大陸嘅旁邊嚇，咁呢個被毛澤東稱為咗唇亡齒寒嘅呢個北韓，咁而家咧金仔突然之間宣布咗話要修憲喎，咁修憲入邊咧仲要講緊話呢將呢個祖國統一呢樣嘢刪咗佢，仲要講埋邊界咧，淨係去到南韓嘅旁邊嘅，咁啊呢個咧點睇呢個金仔修憲嚇？
嗱，即係阿習近平都諗住古巴遲早冇噶啦，咁裏邊都心裏邊都係響，即係都係我覺得，即係都係個心結啦嚇。咁冇諗到隔離，可能都諗到嘅，不過而家係隔離啊，金仔正式宣布佢要成為一個比較正常嘅國家，咁啊居然修憲喎。咁呢個打擊對阿習近平嚟講就好大啦，因為即係北韓不嬲咧，就係阿習近平攞嚟對付美國嘅一個棋嚟噶嘛。你對冇離亂嚟啊！美國，如果唔係我叫阿金仔就炸核武器㗎啦，係嘛？即係不嬲，佢嘅想扮演嘅角色就係想喺美國同北韓之間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但係而家居然阿金仔佢要修憲，佢仲話要去除社會主義色彩添。即係呢個好重要。即係我哋都唔係好想做共產國家嚇，我哋想做翻一個正常嘅國家。咁除咗之外，佢又係刪曬啲統一嘅講法，譬如刪咗祖國統一啦，咩民族大團結啊，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啊，所有嘅呢啲嘢佢全部刪曬。咁第二咧就講到清清楚楚，佢話我哋嘅領土咧就係南設大韓民國，法律上咧而家已經喺憲法上啦，將韓國定義為外國，係另外一個國家。不是跟我們有什麼的關係的，不過呢就如果你要定他們敵對國家都 OK， 但是他是另外一個國家，跟我們一些關係都沒有。那正外呢就金正恩就將他呢就是從這個最高領導人呢就升格為是憲法上的國家元首，那就這個就跟西方國家比較即是相似的了，那也都好像即係美國啊嗰啲有核武國家一樣咧，就講明呢個國家元首咧就有喺核武方面咧有指導權嘅。咁另外咧，亦都有好多嘅即係正常國家治理方面嘅嘢咯。即係佢點樣去一啲新嘅治理嘅方案，咁都係比較係接近西方嘅。咁簡言之咧，就金正恩而家咧就要同北京咧係拉開距離。你哋話要統一台灣，你嘅事，我哋唔想再統一，冇話我哋一定要統一南韓。我憲法上講得清清楚楚嚇，咁所以呢個對中共嚟講打擊好大。咁當佢話我唔一定要統一南韓嘅時候，其實佢哋嗰個反美嘅意識咧就弱咗噶啦。以前嚟講，中共就係靠北韓同佢一齊，同阿金仔一齊，就係反美促統啊嘛。因為要統一，而美國又不讓我們統一，所以我們就反美。但現在來說，就沒有這隻中共沒有這隻歌仔唱的了。所以這件事對中共的影響那個打擊都不是小的，到現在我都沒聽到中共對這件事有什麼說法，我想他都不知道怎麼說好，就是這樣。
不知道中共敢不敢報道這件事情，現在報道上大家可能都會帶台灣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金仔現在的這樣的動作似乎 就正如我哋網友都講緊醒目啦，比習總仲醒目喎？點解咧？你認為？
即係我諗阿金仔佢睇得清楚啊，佢冇話習近平咁多妄念啊。阿習近平係一個生活就係喺自己嘅世界嘅人嚟嘅，佢充滿咗自己嘅野心啊，佢自己嘅睇法，佢睇唔係好清，好多嘢點解話佢總加速師所有嘢都誤判就係咁解。但係金仔，我哋今次都有少少佩服佢，佢真係睇得比較清楚。第一，佢睇得出。啊！而經過佢自己都參加過呢個俄烏戰爭啦嚇，佢、啲自己啲兵全部變曬炮灰啦。佢睇得出佢鬥唔過嚇，佢、再睇埋今次伊朗，佢知道鬥唔過，佢甚至鬥唔過即係佢就算唔好話對美國啦嚇，佢即係韓國佢都鬥唔過南韓，佢點鬥啫？南韓自己本身嗰個軍事技術啊、造船業啊、所有嘅嘢、無人機啊、AI 啊，所有嘢都係即係比佢先進太多。而南韓後邊有美國，所以係鬥唔過佢清清楚楚嘅。所以既然鬥唔過啦，就唔鬥啊，情願就保存自己嘅政權嗱，呢一點啊，同阿習近平係好唔一樣。習近平係唔肯放棄，佢嗰種妄念，佢嗰種執著強烈嘅執著，已經去到情緒冇乜理性嘅。佢就係要統一台灣，佢就係要千秋萬世。佢即係呢方面，我覺得阿金仔即係呢句喺今次嚟講，真係即係比較係聰明啦。咁另外一個咧，就當然金仔自己嘅身體健康都唔掂啦，係嘛？大家睇啊，金仔好肥啊，佢聽講佢有糖尿病啊，又高血壓啊，好多呢啲咁嘅嘢嘅。咁所以佢至會咁早將個權力咧，就係傳俾自己嘅13歲個女啊，金主愛係嘛？只有13歲，咁即係佢個知道個女咁細，如果佢自己有啲咩三長兩短嘅話咧，佢個女咧最好。即係佢統治嘅呢個朝鮮咧，最好就係一個比較係冇咁動盪嘅一個政權。咁佢個女可能至搞得啲，可能就都係可能啫。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佢情願就將自己呢個國家正常化少少。咁當佢話佢放棄社會主義，當佢話佢唔會強硬咁去直情放棄統一呢一個北南韓嘅時候，就俾咗好多空間西方，特別係美國同佢重新係可以即係對話啦。咁咧就其實習近平都有好大嘅健康問題，即係有時我哋所覺得習近平真係好蠢。你已經係73歲，咁多身體咁多問題，你唔肯有接班人。你自私到乜嘢地步？你死咗，你隨時爆血管啊乜嘢？雖然你想活到150歲，但係天唔會俾你咁做啊！你點算咧？整個政權佢係唔諗嘅，佢淨係諗佢自己嘅，佢唔諗中共會唔會存活落去，佢諗自己嘅。即係呢樣嘢，一睇得出啊！即係我覺得今次金正恩同埋習近平一比，即係習近平真係未有耐可以及到金正恩嗰個清晰對事情嘅清晰，同埋佢都係。即係為咗嗰個政權，雖然佢都好自私，係佢嘅政權，但係佢都起碼咧就係話將北韓就準備到一個地步，可以係比較係正常，其他國家唔會馬上將佢成當作下一個目標。嗱，搞完伊朗之後，因為金正恩有限冇嘛，咁美國可能真係都會下一個目標，古巴完咗就去北韓，佢唔想咁做，所以我都睇佢，即係佢清醒好多咯，清晰好多咯。
嗱咁啊，按住比較嚟講嘅話咧，金仔雖然係肥肥地嚇，咁但係佢最起碼咧都被認為佢識英文啦，咁啊呢個去留過學啦，咁啊習總咧其實一直都被認為咧，雖然係博士都係馬列主義嘅博士啫嚇，但係佢最重要畢業咧係喺小學嘅，咁你點睇呢個比較咧？
即係呢個冇得講啦，即係佢呢個亦都係中共嘅宿命係嘛？即係我諗係即係整個上天嘅安排就係咁樣，就俾佢喺文革嘅時候13歲就已經係一個被即係被共產黨打壓都好或者乜都好，但係佢係即係一個嗰段佢成長嘅期間就係一個權力極度鬥爭嘅一個階段咁樣。佢成長，佢乜都唔識，佢淨係識得鬥，淨係共產黨嗰一套，佢亦都冇出過嚟見過世面嚇。咁所以佢又咁啱又攞到咁多權力，所以就係天要共產黨亡，就必須要有習近平一個咁嘅人出嚟，至有可能嘅。呢啲我哋以前話佢係總加速師，點解話佢總加速師嘅時候已經講得好清楚，佢就係要加速中國共產黨亡嗰個速度，就係咁。咁今次即係金正恩佢咁做法咧。就 中共好難再講，即係大家係咩兄弟友誼啊，咩傳統友誼啊，佢哋嘅外交將來都會改變噶啦。咁就對朝鮮嘅影響力係零噶啦，朝鮮嘅影響力，因為大家都即係大家都可以話係走嘅路，即係唔同嘅路噶啦，而家開始走向唔同嘅路。咁我就覺得啊，川普好可能亦都攞到呢個 message，即係金正恩發出呢個信息。將來美國同朝鮮點樣演化係我哋覺得好有趣嘅一個發展嚟嘅。咁如果朝鮮都走埋中共，唔係走埋美國嗰邊咧，咁我會嘅，我覺得會嘅。呢樣嘢即係阿川普包抄啊，習近平係不遺餘力嘅。以前我哋講咗，先係技術啊，或者資金啊，跟住就係全球嘅呢個重要嘅港口啊，重要嘅海道啊，係嘛？即係海上嘅道路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件事好有趣，我哋睇下點樣發展落去啦。
咁你啱先講緊嘅呢個北韓同埋中共嘅關係會發生變化啦。咁我記得當時喺川普見到金正恩第二次嘅時候咧，其實係喺呢個越南見下。咁啊，聽講話俾咗一個藍圖嘅金仔啦，就講緊話如果放棄核武嘅話咧，就都幫我發展呢樣嘢，幫我發展嗰樣嘢啦。咁我諗啊，金仔可能已經銘記於心啊嚇，咁
係
你講法嘅話，佢而家因為冇救唔到中共嘅話，佢一定要向西方靠攏嘅。咁如果咁樣嘅話咧，見到 Trump 嘅機會咧就大咗好多咯嚇。
係係，即係我覺得石頭，你頭先講佢唔靠中共，佢就一定要靠呢個美國或者西方。但而家我哋西方都要小心啲講，因為西方而家正係分裂緊嚇。咁雖然我覺得係暫時嘅，咁就係即係我覺得嗰個朝鮮嘅取向係一個地緣政治裏邊好重要一樣嘢。你話如果古巴又冇咗啦，咁啊朝鮮又去埋美國嗰邊啦，即係起碼即係唔係咁敵對啦，係嘛？有得傾啦咁樣。咁中共仲有咩人咧？冇噶啦，伊朗又死埋，然後馬杜羅係委內瑞拉又絕咗路，你仲有乜嘢嘢咧吓，咁啊川普嚟到都唔夠2年，就情勢就發生咁嘅變化。咁我覺得即係金正恩佢服嘅，我諗唯一就係川普啦。就係咁樣，所以即係呢段時間咁樣變化法，我哋冇諗到，但係就係咁樣變化法，都係一個點講啊？大家都係我覺得有時就係呢個歷史嘅演變到而家就係見到呢一樣嘢啦，天滅中共啊，共產黨唔可以再存活落去啊，就有好多嘅徵兆嚇。呢、這個朝鮮今次嘅改憲係好大嘅徵兆嚟。
咁我哋到时睇下啦吓，咁一个咧喺中国大陆嘅呢个变化，一个咧就系而家朝鲜嘅变化，仲有一个伊朗嘅呢个问题吓，咁啊呢啲都系我哋关注嘅重点嚟噶，咁啊睇下路桥仲有啲咩补充。
冇啦，我冇补充啦。
OK，咁我哋下次再见。
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视频唐人街之宏福县灾民有冤无路诉。
唐人街 ，Hello， 大家好，请点赞同埋订阅唐人街节目，多谢你嘅支持。
我而家觉得黄岸贤今次呢个案件啊，如果咁样再搞落去，我惊香港政府啊一样唔会放过佢，会唔会砌佢生猪肉当黄岸贤系第二个黎智英咁判佢入狱呢？
哈，香港特区政府有咩做唔到噶？总言之，边个喐就虐边个。
但在今年的4月28日在法庭提讯的时候，黄岸贤就非常明确地表示他根本上就没有犯罪，亦都不会请律师跟他辩护。如果真的请那些律师还衰多两全重啦，律师冚唪唥都是他的人来的。还有如果你请律师呢，还要黄岸贤要承担1/3的律师费。大佬，我点鬼知他的律师费是多少钱啊？所以黄岸贤就话佢绝对唔会请律师，本身就有3个法律学位，佢使鬼要请你嗰啲律师咩？佢话如果有钱啊，都留翻嚟养老啦。
嗱，话是话，今次开庭审黄岸贤呢个法官，佢只不过系得一个香港大学嘅法律学位，但系黄岸贤啊有3个外国名校法律学位。今次4月28呢次上庭系我嚟做戏嘅啫。黄岸贤本身是一个时事评论员来的。在2025年的时候，他曾经在 YouTube 频道提出宏福县这么大的世纪大火， 伤亡咁严重，我哋应该要重新检点下有边啲地方做得不足嘅，查清楚佢。
黄岸贤当时提出大火嘅时候，点解咁多座大厦嘅警钟都唔响，而且嗰啲救火车迟迟都唔到。总言之，好多疑点系人都可以提得出嚟嘅。咁佢提出呢啲问题之后，国安处就串咗佢入去饮咖啡啦。咁从警署出嚟之后，佢就喺佢嘅 YouTube 上面嘅节目咧讲咗呢一段经历。正因为系咁，就大镬啦！国安处就话佢透露咗我哋当时问话嘅内容，嗰啲系唔可以公开嘅，咁就犯咗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嘅第88条，兼及意图引起民众对政府同埋中央嘅憎恨，就夹硬呃呢两条罪俾佢。
正常嚟讲，法律嘅程序系审讯之后定咗罪啦，先至坐监。但系咧，喺2025年嘅年底已经就捉咗黄岸贤入去坐监啦。今年又提佢出嚟过堂，特区政府直情就喺度玩嘢，即系未曾判罪就要锁咗你入监仓先，即系好似大陆共产党嗰啲捉咗你，唔需要定罪就放你入劳教所坐住监先，第日中意审就审，唔审咧就继续坐，坐几耐就唔知啦。可以一拖几年、十年都有嘅。今次喺法庭系咁以啊过下堂，乜嘢都冇做到，跟住又话喺今年嘅10月9日又再过堂。
系唔使讲咁多啦。今次香港特区政府就系想判阿黄岸贤坐监，咁佢变咗而家系杀鸡儆猴啊！睇下你哋仲有冇人够胆提宏福苑火警呢单嘢？
而家宏福苑听证会不断咁开紧。好多灾民提出疑点，政府要同我哋交代。我哋系香港嘅纳税人，我哋有权利提出呢啲要求。点解咁唔公平？政府就对大陆嗰啲穷游上宾咁招呼，无限支持；对我哋就毫不关心，拖得就拖。我哋系火灾嘅受害者，可唔可以提出呢种疑问？喺听证会，在场嗰啲官员冇一个答得出。
而家最担心嘅系呢个黄岸贤，如果系真系自己为自己辩护咧，如果搞得唔好啊，就会按照国安法煽动罪会判佢刑噶啦。嗰阵时就系7年监禁。
而家有啲人就咁样讲嘅，你而家表面上话啊，如果阿黄岸贤辩护得唔好咧，可能就好被动啦，话唔定就会判7年监啦。其实特区政府早就安排好噶啦。你点样辩护都是假的，到头来国安一定会判你刑，因为国安法根本上就无孔不入。大家不要忘记啊，宏福苑今次的灾情是有人捐了总共是45亿港币的。那究竟这45亿港币是不是全部用在宏福苑的灾民那里呢？所以这件事一定要追究到底，不要被特区政府找藉口将45亿分开晒，到时想要查了又被个政府古古惑惑咁乱咁开数。
任何地方的灾难捐款呢，都是用响弥补嗰啲灾民的损失，不是攞嚟俾你政府啊！我呢度要用啲钱，嗰度要用啲钱，所以呢45亿应该由灾民组织一个权力小组，真正用翻喺灾民嘅身上，包括你政府捐出嚟嗰几亿，唔准政府插手呢啲捐款。而家嗰个宏福苑听证会里边，陆续几多人企出嚟，有名有姓指出，你哋通过所谓法团赎职同埋贪污，导致消防设备长期失修，所以呢次嘅灾难系人祸，唔系天灾。以上呢啲指证。就是在2025年12月，黄碧娇亲自向警方和廉署去报案的。他还讲明法团是涉嫌赎职和贪污。以上这些说话是黄碧娇亲口讲的，警方有晒记录。
为什么这个黄碧娇讲到明宏福苑今次的世纪大火是人祸不是天灾？你黄岸贤只不过是讲了今次宏福苑的火灾是否应该调查的起因呢？那就拉了黄岸贤去坐监。 咁你香港政府有冇得解释呢？呢个法官究竟系点样判刑嘅呢？一直情就呃只死猫俾阿黄岸贤嘅啫。既然黄碧娇佢咁肯定话宏福苑今次系人祸，香港特区政府点解唔去拉阿黄碧娇呢？如果黄碧娇系能够咁肯定去报案嘅时候讲到明宏福苑大火系人祸，咁政府应该就去深入调查，而且特区政府应该拉阿黄碧娇去问佢，点解你咁清楚宏福苑系人祸呢？佢肯定知道内情啦。黄碧娇系法团中嘅议员嚟噶嘛，能够咁清晰咁样讲宏福苑嘅火灾系人祸，咁算唔算系煽动香港人呢？
喺听证会里边，好多灾民提出宏福苑嘅火灾，特区政府存在严重嘅疏忽同埋错漏。
仲有好多宏福苑嘅灾民接受访问嘅时候，佢哋就话根本上个政府系漠视居民，冇人问津，冇晒透明度，而且冇人去真正承担责任。他们能够讲出这么多说话根本上就冒着生命危险了。因为一个不觉意他就砌你生猪肉，说你犯了国安法了。所以啲灾民不理那么多了。贱命一条，根本上香港政府都没有当他们人。
网上又有个这样的报道，大火之后由于民情汹涌， ICU 去查实之后，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里面，ICU 强制验楼小组主管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他说其实大维修项目出现了偷工减料。古小平还强调，究竟 ICU 定是宏业从中鱼目混珠，他还说细估不到他们会做些这么离谱的手脚。详细情况是怎样我不敢乱咁讲啦，呢啲嘢应该留翻俾香港廉署去调查啦。
嗱，而家好多宏福苑嘅灾民就咁讲，一定要红毅啦、红叶、ICU 同埋黄碧娇出嚟解释，究竟系失职定系违规，一定要还原事件嘅真相。今次造成宏福苑世纪大火嘅元凶系边个？个政府有冇真正去调查？但系佢哋嗰啲官员呢？只不过是互相推卸责任，有些就说我们现在会继续调查。大佬，继续调查是继续到十年啦、八年啦，定是几耐呢？实在就是拖。有些官员当宏福苑灾民问到他们的时候呢，他索性就不睬你，直行直过，所以是人都知道的。今次宏福苑这场世纪大火里面是有很多很多不可告人的黑色勾当，所以政府里面的工作人员互相包庇。
由于宏福苑的灾民民怨太大，在压力之下，中华发展的董事长梁炳基向宏福苑灾民低头认错，他难辞其咎是失职，如果他是尽职尽责，不会造成这么大的伤亡。
我就觉得这个梁炳基不是说现在讲失职这么简单，造成宏福苑这么大的灾难，他怎样去偿还？另外他现在还有没有想到怎样去赔偿灾民的损失？另外有灾民就这么说，在未曾发生火警之前，黄碧娇呢就上到宏福苑的大厦里面去家家户户拿钱，说要维修大厦，听说有些呢就要给十几万的。现在发生大火了，咁啊，黄碧娇之前攞咗嗰啲维修钱又去咗边度呢？而家维修唔到大厦不得已啊，仲要成座大厦烧到面目全非。喺咁嘅情况之下，特区政府点样处理呢一件事？
嗱，大陆最近就有段咁嘅新闻，话喺湖南省浏阳市嘅烟花厂发生爆炸，伤亡咗26个人。另外有61个人受伤送去医院。湖南政府呢就觉得呢次嘅伤亡严重，已经下咗命令全面烟花业停工，要详细调查起火原因，追究责任。报道仲话公安机关已经将发生呢个事故嘅企业董事同埋有关官员全部看管住。长沙市嘅市长就表示非常之伤心同埋自责。而家浏阳市400多家烟花厂
冚唪唥都要闩门，详细检查安全系统，预防火警发生。
大陆浏阳炮仗厂火烛啦，将有关嘅官员全部停职。嗰三个官员嘅名，一个叫做胡淼、胡正平同埋胡光宏，全部等待调查。仲兼夹湖南浏阳嘅400多间炮仗厂，冚唪唥闩门停工，立即要检查安全措施，防止火警发生。但是香港特区政府呢，咁大场世纪大火，但是那些官员毫无知觉，好像乜都没有发生过咁，哪有咁冷血嘅呢？真是发梦都估不到，现在香港人条命仲贱过大陆人。唐人街粤语见闻，宏福苑灾民有冤无路诉，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胡椒粉联合演播，多谢你的支持。
下面请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今日看点。下面请听报道。
在昨日5月7号，美军突然对伊朗港口发动了猛烈的袭击之后，今日5月8号，福士新闻说，朝早美军实施了更多的空袭，打击了试图想要冲破伊朗港口封锁的多艘邮轮。报道说，伊朗正被川普羞辱，有数十艘伊朗船只想要冲破美军的封锁，57艘船掉头翻了伊朗，4艘伊朗邮轮被美军轻松瘫痪，然后伊朗想要反击，结果一发炮弹都没命中。美国中央司令部亦都发布了硬核影片，影片显示伊朗毫无还手之力，美军瞬间令4艘伊朗邮轮丧失了能力。司令部还提到，至少有73艘邮轮、1.66 亿桶原油、总价值超过130亿美元的邮轮被钉在就是伊朗的港口入面，入不到去亦都出不来。而伊朗在今日朝早发动了一场龙夫与蛇的作战，强行扣押了中共上海某公司旗下的邮轮金立号。伊朗给出的理由居然是损害伊朗利益。据报道，伊朗的海军突击队员是登上了这个邮轮，而这艘船的简历是上海公司的邮轮，自从2021年起先后16次大规模地运输伊朗的原油，其中一半是直接在伊朗港口拉货，而另一半是通过公海南对岸偷运。2026年2月份他被美国财政部列入到制裁名单。这件事奇怪的就是，伊朗扣押的并非是西方的邮轮，而是一艘运输伊朗自己石油的货船。这个也是向这个地区运营的货运商还有邮轮公司发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即使是他自己，他们的盟友都可能被伊朗部队扣押，这个也是伊朗擒青道，连主人都咬。卢比奥在昨日表示，伊朗可能会在今日就美国所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做出回应。他说希望这一回应该能够令到双方启动非常严肃的一个谈判进程。不过国务卿亦都再一次强调美国的红线，只要他们威胁到美国人就会被炸。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在1000亿美元的冻结伊朗资产被释放之前，美伊协议不可能达成。内部人士都表示，如果伊朗今日不回应这份14点协议，那战火可能会再次打响。昨日5月7号，伊朗突然诡异一幕，伊朗总理佩泽涉基安在国营电台罕见地公开证实，他和新任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长达2个钟的会面，并且说这个过程是坦率充满信任。这个也是自从今年3月初接班以来，首次有高层公开承认和穆杰塔巴面对面的接触。而今日伊朗观察贴出了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第一张相，他正在和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举行会议。在昨日美军和阿联酋袭击伊朗之后，伊朗在今日朝早再次袭击了杜拜国际机场等地方。而美国正透过联合国施压伊朗，推动各个成员国支持针对伊朗的新决议草案，要求德克兰停止发动袭击行动，禁止收取通行费，标明水雷埋设的地点等等。但是多名外交人士都表示，中共和俄罗斯很可能在安理会会动用否决权，阻止这个决议案的通过。昨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茨串爆全场，他强烈要求国际社会严厉制裁伊朗。他说伊朗竟然挟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人质，还对商船发动暴力袭击。 如果联合国连那个简单的事都做不到，那他就百分之百毫无用处。很多网友亦都说联合国最好执了他了。而日前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呢向193个成员国寄出了一封信，信中发出警告，联合国正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如果成员国尤其是美国拖欠22亿的会员费再不给钱的话，那联合国可能会在7月前将资金耗尽执笠。对此呢，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分析。
那么美国是最大的拖欠国，在1月份的时候拖欠的是22亿美元。大家对联合国因为伊朗战争对联合国就皱眉头的人一大片说联合国简直就是一个笑料啊。还有就是当初他警告的钱用光的这个7月前啊，那基本上转眼就到现在是5月份啊，目前情况没有任何改善，所以联合国真的看着就是关门在即哈。好，那川普总统欠联合国22亿美元，为什么不给？因为川普总统认为联合国没有效，浪费，所以你如果不改革的话，川普是不愿意再给钱的，所以到现在都没有松口。美国领头建立的联合国啊，建立的第一年美国出资是40%，后来逐年下降啊，到2001年降到今天的22%。因为这个出的比例还实在太大，不公平嘛，随着这个世界各国繁荣在线啊，为什么美国要出那么多的钱呢？啊，联合国就从此以后啊，任何国家最高不能超过22%。今天中共国是20%哈。问题是联合国就现在大概就欠40亿美元，对于世界上200个国家，40亿美元是什么东西啊？九牛一毛。所以呢，为什么会被40亿美元卡住要关门啊？那么为什么不出钱呢？因为出钱的人没有更多的权利。联合国现在是典型的叫做责权不相当，什么意思？就出钱多的人呢，你没有更多的投票权。哦，我给这个联合国出两个招哈，第一个就是要么出钱多的人更加说了算，要么说了算的国家多出钱都可以哈。出钱多的人是美国嘛，对不对？要么美国就发言权最大，要么呢就是现在说了算是谁啊？中共哎，你中共你来出钱好了，你来救场好不好？因为中共已经通过收买亚非拉和南方国家，把自己搞成了联合国选票最多的国家。中共把自己变成联合国人权常任理事国任期最长和最多的国家。
你觉得这个联合国应不应该执笠？也都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美伊战争虽然没有之前那么激烈，但伊朗的反复无常已经令到美国失去了耐心。今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记者采访中彻底摊牌，对伊朗划下了最硬核的红线。其中他向伊朗直接开火。如果你向美国发射导弹，只要我们发现你在发射，我们就直接将你炸飞。他表示，我们不会坐视美军舰船被那些无人机击沉。伊朗那个几条渔船想搞蜂群攻击，只要敢靠近，我们就全部击沉。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刚刚发布的已经进入12个国家的汉坦病毒，奇妙地被动画片《辛普森一家》比喻严重了，连船只都包括了。而此前中共军方也都被传出研发了汉坦病毒的解药，有网友感叹这个世界正变得不可思议。而更不可思议的是，美国今日首波 UFO 影片公布了太空人目击锯齿状碎片盘旋。美国白宫正呼吁全民一起看阿波罗12和17号任务通话逐字稿和影片公布。阿波罗17号太空人回报操作时见到明亮粒子碎片漂浮。窗外好像7月4号国庆咁热闹，是尖锐带棱角的锯齿状碎片不停地翻转。川普总统同时发文回应说，我好荣幸指示我的政府识别并公开同外星生命、地外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有关的政府档案。此前几届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未能保持透明，而现在有了这些新文件和影片，人民可以自己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而美国田纳西州共和党众议员提姆·伯切特表示，今日公布的第一批 UFO UAP 文件已经很重磅，但和接下来要公布的内容相比，这个不过只是小菜一碟。他说，真正令人惊呼的东西还在后面。那接下来，川普政府是不是会公布外星人的影片呢？他们真的存在吗？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一起来估下，一起参与这个非常有意思且令人震惊的话题。此外，美国的邻国加拿大的动向也都愈发受到关注。加拿大政府提出的 C-22 法案更被外界批评和中共作风相近。如今美方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前国务卿麦克庞佩奥5月6号至9号现身渥太华出席加拿大自由网络年度会议。会议上他坦言，中共正在我们此刻所在的大门内积极活动。 我敢打赌，此刻呢间会议室入面就有同中共有关联嘅人。佢仲强调，中共已经深入渗透加拿大嘅大学、研究机构同埋社会，并批评某啲政界人士向中国转向系错误嘅。美国联邦众议员吉姆·乔丹领导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更是将矛头直指加拿大政府提出的 C22 法案。这个法案将会迫使企业，包括在加拿大营运的美国科技巨头，例如马斯克的 X 平台建立后门，保留大量用户源数据，并更加容易淡将他们移交给政府。这个将会削弱加密技术，抑制投资，并造成标准不一，导致网络碎片化，同时增加美国企业的合规成本。加拿大人深知美国不需要他最亲密的贸易伙伴变成一个吓走创新，迫使美国企业面临难以抉择的合规困境的监控国家。自由社会不会强制要求应用程式和装置安装间谍软体，这个不单止是加拿大的隐私噩梦，更加是对美国贸易、科技和安全的直接威胁。乔丹将这个视为贸易和竞争问题，吉姆·乔丹领导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揭露并协助瓦解了马克·卡尼领导的全球风能供应商联盟的反垄断串通行为。国际网络和电子商务法法律教授迈克尔·盖斯特发文说， C22 号法案给美国科技公司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选择，一是保证他所有用户包括美国公民的安全，一是考虑退出加拿大市场。这个并非危言耸听，美国国会现在已经明确表示这个观点，并就合法获取资讯的风险发出警告。 X 账号 CBC 观察者发文表示，是时候令这位全球银行家出身的首相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加拿大人需要开始向总理提出质疑，并要求了解与欧盟和中国所达成的那些秘密协议的细节，否则卡尼所扣上的新世界秩序很可能会成为加拿大的噩梦。俄罗斯原想用5月9号红墙阅兵展现强权气势，却在乌克兰无人机连番袭击之下变了调。莫斯科进入高度戒备，外媒采访突遭取消，川普突宣布俄乌暂时停火。泽连斯基发文激到克里姆林宫咋咋跳。与此同时，中共安排中国小学生赴海参崴替俄坐镇，更引爆了卖国舆论风暴。8号，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宣称，俄军在短短15小时内拦截超过5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则说，全国多地共击落95架无人机。之后更进一步宣称，俄军一日内总共拦截264架乌军无人机。克里姆林宫紧急进入高度戒备，取消多家外国媒体的阅兵采访资格，莫斯科还出现手机网络间歇性中断。原本已确认出席的斯洛伐克总理菲佐突然改口，只会到莫斯科献花见普京，但不参加红墙阅兵。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将由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代表出席，并未提及习近平是否出席。去年俄罗斯还能够号称有27国元首出席，今年却几乎只剩白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等少数盟友撑场，国际号召力明显大幅缩水。俄媒称，克里姆林宫今年刻意未邀请外国元首出席庆祝活动。乌克兰真理报指出，俄国约三分之一地区首府今年直接取消了胜利日游行，另有37个地区的阅兵不展示军事装备，至少15地则全面取消庆祝活动。朝日新闻披露，今年红墙阅兵甚至不会展示坦克等重型武器，被认为就是担忧遭乌军攻击。泽连斯基此前公开嘲讽俄罗斯因害怕无人机袭击，被迫缩减阅兵规模，并暗示乌军无人机可能飞越红墙参加这一场阅兵。尽管俄罗斯宣布自5月8号至10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亦随后宣布停火回应，但双方很快再度互控违反协议。就在局势持续升高之际，8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宣布，俄乌双方已同意自5月9号至11号停火3日，并同步互换各1000名战俘。川普表示，这一项安排由他亲自促成，并感谢普京和泽连斯基同意停火，希望成为终结战争的开端。 随后，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公布一份引发全球热议的文件，内容指出，基于同美方谈判中的人道主义考量，乌克兰正式允许俄罗斯于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胜利日红墙阅兵。文件更罕见直接列出红墙四组精确坐标，并明确表示在阅兵期间，该区域将被排除在乌军武器打击计划之外。这个举动被外界解读为俄乌在川普调停之下正试图为三日停火建立最低限度的默契。有人认为这份允许俄罗斯阅兵的总统令极具羞辱意味，亦有人视为乌方刻意展现我们有能力打但选择不打的心理战信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回击说，这份法令只是愚蠢的玩笑，并强调俄罗斯举行阅兵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有分析指出，这个其实是一场以退为进的心理战。乌克兰透过形式上的允许，向全球展示他已经具备威胁莫斯科核心区域的能力，同时亦藉由川普调停成功促成大规模战俘交换，可以说是在军事和舆论层面同步取得主动权。观众朋友，你认为俄罗斯会听从泽连斯基规定的范围内阅兵吗？认为会话请评论一，不会请评论二，或者在留言区分享你对这件事的睇法。与此同时，中共安排浙江一年级小学生去海参崴参加俄国二战胜利日小朋友阅兵，亦都在中国网络引爆巨大争议。现场画面显示，学生身穿八路军服装列队，引发大量中国网民怒批，等细路仔替卖国站台，恬不知耻。更罕见的是，人民日报旗下公众号平安校园竟然发文，海参崴的街头中国学生究竟在度为边个欢呼，质疑这个举动直指海参崴本来是中国故土，曾遭沙俄强占，批评不可以将民族尊严和历史记忆一起贱卖。文章甚至将画面比喻成当年中日共荣宣传。然而那篇文很快就遭到全面下架，被外界解读为中共内部对俄政策出现罕见分歧。历史资料显示，海参崴自古属于中国疆域。2001年时任党魁江泽民和俄罗斯签署条约，正式放弃包括海参崴在内的历史上被割占的144万平方公里土地，令他在法律上失去了追讨的根据，相当于40个台湾。江泽民因此被称为中国史上最大的卖国贼。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飞机坠毁事故发生前，两台发动机均已关闭，驾驶舱内发生了搏斗。据美联社8号消息，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应公众的要求，在5月1号发布了一份报告，讲述了那个东航波音737-800客机飞行数据记录器所揭示的资讯。美国调查人员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撞山坠毁，机上132人全部遇难。事故发生前，两台发动机均已关闭，驾驶舱内发生过搏斗。美联社说，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介入调查是因为飞机和发动机均由美国公司制造，而美国调查人员被认为是全球分析坠机黑盒子的顶尖专家。航空安全专家一致认为，数据显示两台发动机的燃油供应都被切断，有人操控飞机进入俯冲和360度翻滚状态。但由于中国民用航空局在两年之后仍然未发布最终报告，因此无法确定最终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国际标准要求调查人员力争在事故发生之后一年左右发布报告，曾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航空管理局调查空难的杰夫·古泽蒂表示，飞行数据表明机上曾经发生过搏斗，而此次空难可能是飞行员自尽所致。杰夫·古泽蒂说，通常情况下，若果要使飞机滚转，只需要将操纵杆朝一个方向平稳地推拉，但是这次数据却显示操纵杆来回摆动，仿佛有人试图抵消最初的滚转动作。他补充说，虽然上没有定论，但是这个无疑具有驾驶舱内发生搏斗的特征。据中共最高检5月8号消息，东航坠机时任董事长刘少勇被提起公诉，检方说其受苦数额特别巨大，调查终结而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个院以涉嫌受贿罪对其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辽宁省沈阳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